最近几天，东方甄选的几位元老主播集体辞职，引发了广泛讨论，更是导致4月27日东方甄选股价一度大跌超 8%。 要知道，当初董宇辉离职后的那半年，东方甄选直接爆亏近1亿，好不容易从低谷走出来了，扭亏为盈，结果东方甄选似乎又一次站到了悬崖边。对于主播集体辞职，东方甄选此前发布公告称，老板俞敏洪亲自和他们沟通并挽留，但他们早已做好决定，坚持自己的职业规划，最终公司选择尊重成全。东方甄选的公告依旧温柔又体面，延续了品牌一贯的处事风格，但戏剧性的转折发生在公告的第二天，几位主播在同一天相继发了离职长文。细看这几篇小作文，各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，他们写的都很克制，先是感谢公司，感谢平台，对俞敏洪更是感恩戴德，甚至用了不少煽情的句子，看起来都在努力维护各自的体面，但这些柔情里都藏着一团火，他们真正要说的是在感谢之后的话。头部主播明明写道，新领导入驻后，他能清晰感受到新任管理层对他的不友好，虽然没有争吵，没有冲突，但像是一种安静的隔离，让他陷入严重的焦虑和内耗。另一位人气主播天泉写道，过去的4个月里，公司的执行管理层变了，让我愈发质疑自己留下来的理由。我发现我的理想主义很多时候显得不合时宜，我所创造的价值似乎也并不能匹配公司的需要。明明和天泉都是深度参与东方甄选初创的成员，与2024年成立个人品牌与辉同行的董宇辉，2025年官宣合约到期离职的顿顿一起，被粉丝称作 F4 主播天团。几乎同时，另外两位主播钟灿、林林也以相似笔调发文，虽然用词克制，但明眼人都读得出来，与其说这是一篇分手信，还不如说是一封控诉信。主播们没点名，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矛头直指孙进。2025年12月，新东方19年老将、集团副总裁孙进空降东方甄选任执行总裁。上任第一天，他就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核心思路很明确，去网红化，去头部主播化，去个人 IP 依赖。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网上很多人说是怕出现下一个董宇辉。我们知道直播电商公司的运营模式其实有两种，一种是做大 IP， 靠人设和流量来带货，一种是做品牌，靠品质和供应链取胜，一个是轻资产，更倾向赚快钱，一个是重资产，更注重回头客。目前各个直播电商公司都是第一种模式，主播是公司最大的资产，拥有最大的话语权，整个公司都是围绕这个主播来生存的，如果不是主播就要单飞。但这种模式现在风险越来越大，首先是对公司稳定运营不利，一个主播一旦走红，基本就意味着要单飞了。这种模式其实跟演艺圈有点类似，可单飞对公司来说，就算不是灭顶之灾，也得扒层皮。这种担忧让公司跟主播签协议的时候会更苛刻，双方体验都很差。其次，人设和流量并不靠谱。现在的流量基本靠几种，一种是猎奇，一种是搞对立，一种是情感绑定，都要打造人设，但是人设只是人设，并不是鲜活的人，塌房只是时间问题。流量虽然汹涌，但更会反噬，这就意味着主播的人设非常不靠谱，流量也不稳定。单飞的董宇辉就是个例子，现在负面缠身，流量价值实际已经大打折扣了。其实不止董宇辉，曾经的几个头部主播现在还剩下多少个呢？李佳琦、薇娅、辛巴、小杨哥等等，早已物是人非，铁打的平台，流水的主播。最后，假货是塌房的主要原因，靠人设和流量起家的主播基本都栽在这个问题上，但很难解决。一方面，主播要靠流量带货来变现，另一方面，变现就有人设塌房的风险，这是一对天然的矛盾。流量变现肯定是带货白牌最赚钱，你去带大品牌，人家有固定的价格体系，不会给你太大的折扣，为了利润接一些擦边产品，一不小心就会踩雷带了假货。不卖白牌赚不到钱，踩了假货人设塌房，一旦塌房失去了家人们的信任，触犯了法律法规， 主播 IP 的价值就有一夜清零的风险。显然，这种模式长期来看不可持续，所以东方甄选走的是第二条，淡化主播影响，增强品牌权重。所以，这群主播感觉到了落差，才相继出走了。在他们的小作文发布后，很多人去骂东方甄选，骂孙晋，说他是搅屎棍，要求俞敏洪换掉他。但我们觉得这些人想得太过肤浅了。首先，俞敏洪能不知道这件事吗？去年12月，是俞敏洪亲自敲定了孙晋担任东方甄选执行总裁。俞敏洪甚至称赞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。而如今孙晋敢这么干，把这么多核心主播逼走，俞敏洪可能不知情吗？他不仅知情，更可能这就是他拍板的决定，只不过执行者是孙晋罢了。俞敏洪的挽留更像是体面走流程，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如果他真的在意，早就阻止这一切发生了。但很显然，他只是说了几句挽留的话，并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。这本质上也是觉得他们的能力并不能匹配他们想要的东西，他们的价值没有到不可替代的程度，所以只是口头挽留，并无实际行动。只不过这些主播们不敢跟俞敏洪撕破脸，他们又想表达不满，又怕表达，所以把炮火对准了孙晋。毕竟俞敏洪是背后大佬，日后如果还想在这行混口饭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不能把话说太绝，更不能去得罪他。其次，理念不合，个人规划，氛围不适，没有价值。无论他们辞职理由包装的再有逼格，这些都只是体面的托辞。说到底，成年人职场的离开，99%都是利益没谈拢。孙晋上任后的一系列改革，直接动了主播的核心利益，把他们移出黄金直播时段，镜头曝光大幅缩减，考核标准变得愈发严苛，分成比例也被下调，这些都直接影响实际收入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给他们降薪，而是涨薪了，他们的情绪还会这么激烈吗？实际上，在职场上，大部分所谓的内耗、压抑、水土不服，本质上就是利益问题。公司想要降本增效，主播想要保住流量，维持原有收入与地位，双方诉求无法达成一致，价格谈不拢，利益无法平衡，离开自然就成了唯一的选择。其实东方甄选主播的集体辞职事件就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很多职场下的暗流涌动。无论离职的理由多么光面堂皇，核心的原因就是利益纠葛。工作久了，你就会发现无论老板还是员工都喜欢互相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员工离职的理由有很多，说是什么个人职业发展，说是家里的原因，说是什么身体的原因，其实99%的原因就是钱没有到位。钱给的足够多了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员工再装，你以为老板那边就不装了吗？老板们其实心里都明镜似的，他们知道员工最想要什么，但他们也是算过账的，权衡过要不要给出去。当他觉得你不值那个价，也没有那么不可替代，那结果也只会是分道扬镳。他们即使想挽留，也不过是用话术想让你妥协，真正触及到利益，他们还是寸步不让。所以再回看整件事，没必要哀叹什么一批人分道扬镳，什么理想主义的幻灭，这并不是谁背叛了谁，就是一群打工人和老板坐在谈判桌两端，账算不拢了，那就各自安好。俞敏洪没做亏心事，孙晋也没当搅屎棍，主播们更不是受害者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做选择，哪边都没错，只是谁也不再愿意将就。现实就是这样，你值多少钱，市场说了算，你愿不愿意留下，自己说了算。别把职场想得太温情，也别把离职想得太悲壮，该谈钱的时候别谈感情，该走的时候记得别回头。另外再聊聊其他几件事。首先是恒力石化被美国制裁了。恒力石化是国内最大的民营炼化企业之一，最近被美国列入了 SDN 名单。所谓 SDN 就是特别指定国民名单，人称金融核弹。上了这个名单，意味着全世界的银行、船队、保险公司为了继续做美元生意都得绕着你走。 美国指控恒力炼化自2023年以来购买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原油和其他石油产品，是伊朗原油的最大客户之一，并通过受制裁的影子舰队的油轮接收货物。这些交易据称还涉及伊朗军方相关实体，为伊朗政权提供收入。同时被制裁的还有约40艘船只和航运公司。OFAC 终止了涉及恒力炼化的相关交易授权，要求必要清算交易在2026年5月24日前完成，且相关付款需转入美国冻结账户。恒力炼化日加工能力约40万桶，那以后谁敢给他供货？沙特不敢，阿联酋不敢，大型产油国可能都不敢。那恒力该怎么办呢？只能去买俄罗斯原油，等着伊朗的石油，用人民币交易。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，官方对 Meta 收购 Manus 的调查结果出来了。4月27日16点左右，发改委官网正式发布了调查结果，依法依规对外资收购 Manus 项目做出禁止投资决定，要求当事人撤销该收购交易。去年年底， Meta 宣布以超过20亿美元收购一家叫 Manus 的 AI 公司，开价20亿美元，对一家初创公司来说绝对是天价，但中国监管部门不答应，2026年1月启动调查，4月正式否决。否决的理由是什么？文件没说太细，但意思很明确，这家公司有中国基因，中国的监管要管。这件事意味着中国以后在科技行业立了一个新规矩，只要创业者曾经是中国人，或者公司在中国做过研发，不管你后来搬到哪儿，换了什么壳，中国政府都有管辖权。以后外资想买中国相关的科技公司，得先问问中国答不答应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笔交易被否，对 Meta 来说可能是意外之喜。因为签完协议之后， AI 赛道格局出现大变， Manus 的技术已经不那么值钱了。本来 Meta 可能要在高位接盘，现在中国监管帮他解套，省了大钱。这跟当年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一样，朱新礼当年想卖得很，商务部没批，汇源后来销售一路下坡，可口可乐反而全身而退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中国监管出手也不一定就是坏事。最后一个新闻，2026年日本春斗结果出炉，平均加薪 5.26%， 创了34年来的最高纪录。日本这国家大家都知道，过去30年工资基本没动过，深陷通缩循环。但最近几年，由于经济结构变化，劳动力短缺，外部输入性通胀，工资是连番上涨。2024年春斗，平均工资上涨率约 5.1%， 32年来首次突破 5%。2025年春斗延续高位，最终约 5.25%， 较上一年出现微增。而2026年春斗则是实现连续三年超 5% 的增长，历史罕见。工资涨，消费涨，物价涨，工资再涨，这个通胀循环一旦起来就很难停下来。而日本央行现在面临的压力是要不要继续加息。我们认为今年日本出现加息是大概率事件，而且幅度可能不低。日本一加息，日元就会升值，日美利差会收窄，那些靠介入低息日元买美元资产的套利交易会开始平仓，会从全球市场回流日本，这部分资金数以万亿计，会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紧。这对美联储的降息计划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本来美联储就对要不要继续降息在犯难，现在日本那边先加息了，美元可能走弱，美联储的降息空间就更会被压缩。所以日本的一次加息影响的可不单单只有日本，而是全球资本市场的整体水位。